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闻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的是女人悟性的谎言第三章，关于自己的谎言。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和菲比姊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娜，很高兴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一本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叶兰好，丽娜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依然会谈到三个有关自己的谎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有我的权利。关于这个谎言，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就是我们现代女性吧，我们特别看重我们的女权啊，我们女性的这些权利。其实这些权利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就是女人啊，她越来越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自己的应该有的权利，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应该有的女性的权利。但是呢，我们女人如果是好像就是我们为了维护我们的权利啊，像把我们的这些所谓的我们女人的这些人权，女人应该享有的这些权利，我们如果看得比上帝他还要重要，我们看得比就是没有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话呢，我们就很可能会活在这样的一个看似好像你得到这些权利会很自由很快乐，实际上我们就是被这些权利所捆绑，所去牵绊住了。这些权利呢，如果真的是我们就是得到了它，我们真的就快乐了吗？真的就是很自由吗？我觉得人呢，他是需要有一定的就是像我们的，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知道上帝给我们有一些做人的原则，一些的神给我们的一些要求。那我们其实去遵循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说我们活出自己的那个权利的时候是自由的，是喜乐的。但是我觉得也绝对不可以把这些权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更多的能够是放下自己的这些权利。当我们可以争取到这些权利，但是我们自愿为着爱人呢，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愿意放下某些权利，去舍己，去付出，去对别人有一些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是更好的可以反映出我们女人的价值，女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美丽来。
谢谢丽娜的分享。说到约拿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那他的故事让你对这个谎言“我有我的权利”又有着怎样的认识和看见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约拿他是觉得他发怒以至于死，他都是有理的。他都是觉得有权利发怒的。尼尼微人这样的邪恶，伤害他们的这个同胞， 这样罪大恶极的一个民族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呢，没有想到我们上帝却是这样的怜悯他们，居然是没有遭受到这个可怕的刑罚。所以作为约拿来讲，他会觉得非常的好像他的应该有的一种一种权利，一种看到仇敌受报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公义没有得到彰显，他就非常非常的，可能他心里也觉得，如果是今天的信徒，他会觉得他发的是易怒。但是我们静下心来真的是体会上帝的心肠的时候，哎呀，也真的是能够感触到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何等何等的这样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他也是这样的来怜悯我们，对待我们，他没有计算我们的过犯。我们多少时候有的时候是也是做得不好，做得也是也会有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按我们的罪恶过犯来刑罚我们，也是这样的宽待我们。所以在权力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以爱来平衡，以爱为准则，不是说我有权我就一定要来获得这个权利，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权利带来的益处，带来的这样的对我的我应该得到的什么这些好处啊，或者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能有一颗像上帝一样的心，愿意来放下权力。就像我们的主，他本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为强夺的，而是能够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有权力的，他从高天降下来，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他放弃了这样尊贵的一个权柄，甘愿来顺服上帝，甘愿来为我们来背负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我觉得在很多事上可以来效法我们的主，愿意来放下我们的权利，也更多的去能以爱来回应我们身边人的他们的一些需要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爱心的彰显也好。今天特别强调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特别应该学习去思考的，在这方面可以来更多的在这个社会的舞台我们去发光，去做盐的地方。
对，是的，谢谢丽娜的分享。
每一位女性都渴望拥有自由和喜乐，但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却常常充满无力感，被恐惧、失败与伤痛所奴役。由迪南西所著的《女人悟性的谎言》解释了今日女性最常相信，同时也是最具毁灭性的40个属灵生命的谎言，深入剖析谎言的来源和受其辖制的过程，并为女性最终指出了得者自由的途径。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正在与您共读分享的是由迪南西所著的《女人悟性的谎言》。
正如丽娜所说的，约拿觉得他有权掌控自己的生命与环境，有权让事情照他的意思进行，如果事情不顺利也有权生气。他如此坚持自己的权利，却让他落入情绪不稳、孤立、远离上帝的境地。迪南西在这里分享说，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有时候约拿的故事听起来和我的情况很像，有太多次我发现自己会因为事情不顺利而恼怒生气，像是一些公司的决定、高速公路上无理的司机、大排长龙的结账柜台、家人一句无心的话、朋友些微的冒犯、某人未能信守承诺。 刚睡着时电话响起，等等等等。如果我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即使有一点点的侵犯，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情绪化，神经紧绷，且怒不可遏。离开这辆情绪云霄飞车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最终握有一切的权利。这就是真理，而真理必释放我们得自由。
收藏好，从旧家搬到新的家，不舍得丢掉它，挥不散痴恋的向往。我输了，
输了，
因为我一直活在牢笼里，自己心追求天不虚空，直到听你说有真理，才能得自由。用星星向前划，只听一个声音，你是我的家。在狂风暴雨中，我定睛在你身上，你是我一生的盼望。我赢了，就是因为我活在你里面，我不再失落，不再自责，不再自傲，我全心赞颂，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我赢了，就是因为你活在我里面，我不再迷惑，
不再迷惑，
可以舍弃一切追求，因为我知道，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有关自己的谎言，外在美比内在美重要。关于这个谎言，我们先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这个谎言其实我们都不陌生，因为我们认识一个人，首先是看到他的外在。那其实我们从小，当然虽然没有，就是没有人跟你说，就是，但是你看到就是那个长得漂亮的，那个长得好看的，你总是想多看几眼，总想跟那个长得好看的交朋友，或者是想去多认识多了解。比如说那个长得不好看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丑一点的，什么矮一点胖一点的，肯定就是跟他玩的小朋友就会少一些。大家总会围绕在那个长得漂亮穿得漂亮可爱的小朋友跟前。就是我们没有被这样子的教导，外在美比内在美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价值观，然后就是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当我们去跟人交往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你会去观察他的外表。但是就是我记得有就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就是我们相处跟人相处的时候是从看他的外貌，从看他的颜值开始的。比如说你见一个人，你觉得你看的顺眼，然后当然你看的顺眼的就最起码这个颜值差不多的，然后你就觉得可以继续的去交往，或者是可以成为朋友，或者是成为合作伙伴，或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其实这个外表是短暂的。关于这些明星有很多都是整过容的，尤其是韩国的那个明星，基本上都差不多，而且穿着穿得很华丽很漂亮，而且就是要露一些，感觉这样才能吸引人的眼球。他们就是更注重这个外在的这个美，因为他的观众，他的影迷，他的歌迷，他的粉丝，首先是从这个外在来去看他们的。那现在这些电影电视剧这些明星基本上很多都是什么小鲜肉小仙女，都是很漂亮很美的。但是就是那个老一代的明星，他们没有整过容，他们是天然，就天然美，都已经两鬓斑白满头白发了，但是他们那个气质流露出来的那个气质，是让人觉得那个美才是真实的，才是自然的，就是让人去尊敬的老一代的艺术家。所以圣经上也是有很多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不要过多的注重外在的东西，因为那个都是会过去的，因为我们总会有老的一天，总会满脸长了皱纹啊，然后满头白发呀，身体的各种器官会衰老，然后老人很多就到七八十八十岁的时候就开始那个牙齿需要戴假牙，可能是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眠，就各种的器官都开始在衰竭。那圣经上的话也是教导我们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当然不是说不让我们去追求那个外在的美，而是告诉我们 那些都会过去的，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品格，敬虔，顺服，温柔安静，这些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的，这个才是才是宝贵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不要被这个外在美这样子的谎言来捆绑吧，不要让它来左右我们，或者是被它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就是从上帝的话语当中，然后从上帝的真理当中，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然后我们当然可以追求，就是可以使自己就是这个形象要保持形象，干净整洁，你化妆也没有错，你染头发当然也没有错，你穿漂亮的衣服也没有错。当然就是这个形象，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嘛，当然展现出来的是上帝的荣美，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能看见我们里面有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但是我们不要过于的去追求，或者是去依赖，而是说我们要更注重的是内在的这个敬虔呀，这个顺服呀，就是成为上帝所喜悦的这个姊妹。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是跳出他这个外在美的这个谎言了。
谢谢菲比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有关自己的谎言，我所有的需求都应当被满足。这世界鼓励我们要感受自己的欲望，并竭尽所能地去满足自己。所以如果你饿了，尽量吃吧，如果你想得到你买不起的东西，尽量刷卡吧，如果你渴望爱情，就穿着亮眼，举止贤淑，让男人能注意你。如果你感到孤寂，别害怕与公司里的已婚男同事分享心情。你有被这个谎言蒙蔽而深陷其中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丽娜的回答。
我那时候的孩子大多数也都是蛮懂事的，家庭也不是特别富有的，所以孩子们在需要上也都是差不多，好像也都是就这样就过来。长大之后呢，就是对于所谓的感情啊，或者是有一些看似合理的需要，其实也能很顺理成章的也能够去接受。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会得到它，不是你想要的你需要的你都会得到它，也会有一些衡量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得到就是比较奢侈一点或者是没有也无妨，就是很多都可以去把它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这样的一个就是成长经历呢，那后来我信主之后呢，也更是知道说这个有一些深处的需要和欲望呢，其实不是物质能够满足的，也不是说某个人能够满足的。我们心里面的最深的需要只有我们的上帝，他才能够满足我们。所以就是可以接受有些事情就是不是那么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啊，不是完美的，不是完全的，不是说生而为人的一切的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得到满足和都能得到满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也是一个被罪所污秽的污染的世界。所以我们真正的满足是只有在主的里面，是在那一个没有受罪所污秽的那样一个天国里，是一切的需要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这样的一个谎言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容易去看穿的因为很多世上可能有一些的说辞，或者一些的是有一些的
价值观吧，他们就会鼓吹说这个女人啊，你要啊，这个要满足你，那个要满足你，要有啊，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啊，或者是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物质的一个生活啊，或者是你在感情上啊，你要一定要怎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幸福，才能够满足。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谎言，因为我们的生命啊，不在乎家道丰富，也不在乎物质丰富，也不在乎是否有一个男人来爱我们。我们的生命只在于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生活，去活出他的美善的这样的品格来。
谢谢丽娜的分享。那么针对这番谎言，能释放我们得自由的真理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认清，在这世上我们永远会有无法满足的欲望。事实上，如果我们所有的欲望都能在这世界被满足，就会安于现状，也不会想要去那更美的家乡。存在于内心的渴望不一定是罪，知道这点很重要。错误的是人要求马上满足这些欲望，或甚至坚持用不合法的手段来满足。身体的饥饿不是罪，吃东西填饱肚子也不是罪，但如果我们以吃来满足情绪上或灵性上的渴望，就不正确了。我们必须等到上帝提供合法的情境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此之前，我们要学习去接受自己尚未被满足的欲望。第二项真理是，任何受造之物都无法满足我们心中最深处的需要。真理指出，世上的人事物必定会令我们失望，东西会破、会坏、会被偷，也会遗失，人会变、会搬迁、会死亡，也会失败。如果你期待着有人能满足你内心的需要，就会持续不断的失望。无论已婚或单身，我们都要明白，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没有什么不对，这样并不会使我们不属灵。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接受这些欲望确实存在，将它们交在上帝的面前，仰望上帝，让他来满足我们心中最深处的需要。谈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错误的看待自己是与对上帝不正确的看法，进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无可避免的，相信关于上帝或自己的谎言，也将使我们受骗，对罪产生错误的看法。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女人悟性的谎言》第四章，关于罪的谎言，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